哎，合掌，哎。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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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顶礼佛上。
啊，不为敌。
坐下来。椅子轻轻的拿起来哈，交过了。
好，哎，诸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哎，请王长。这是我们要受戒的第一堂课，因为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我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能让大家更发真实的菩萨心。像过去在传这个戒啊，我会再多一点时间，但因为现在种种放假啦，还有很多考虑啊，所以如何拿到一个刚刚好的那种时间啊，让大家能发一个这种，就是当我们要正式受就要受这个菩萨戒的时候，我们具足了这一份条件来纳受这个戒体。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我们现在就要传，那也可以，就是大家发个心，想行菩萨道，我想这个大概大家也很容易做到，是不是？那发完了以后呢，我不希望我们受菩萨戒是受成一个装饰用的。你有没有受过菩萨戒？有，我有在吃素，就这样而已。那当然尽量做善事咯，对不对？那这样弄到老半天，你这个菩萨跟外面的做好事的好像没差别。我们不是有讲一句话，这不是虚假，当然看似难，但我尽量让大家知道菩萨的根源，它的体在哪里。而这个东西一旦没有，就算你把戒文讲清楚了，你还是很难真懂那种其中的奥妙，其中的原理啊。金刚经有讲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非菩萨。那我们受完是试着受还，刚好就非菩萨了。那这句话你怎么理解？我们金刚经，我想在座既然会受菩萨戒，大家金刚经都受念过吧？尤其是金刚寺是每个月送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受完菩萨戒，请问你能不能解读？你可能是非菩萨，受完菩萨戒就非菩萨了。那到底怎么去抉择？我们在最后一天受戒的时候会讲是菩萨否，是发菩提心位，到底有没有发？已发。你千万不要打妄语哦， 请问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那我要问你，什么叫菩提心？我想可能很清楚，有人清楚，但可能有些人并不清楚。所以你发也发，但这个味道很淡。那如果你所谓的发菩提心，跟你所要《金刚经》所说的，《金刚经》其实就是一个菩萨道啊。我们现在经常把《金刚经》解得很复杂，但却解不出一条。它其实用我们尽量简化，不要弄得学佛学到复杂掉了啊。当然道理很深，但也不要因为弄到学佛不学还好，学到最后在名相上，在抽象的概念里面弄了老半天。金刚经讲般若，金刚经讲空，讲了很多。金刚经就是说发菩提心的应该怎么做啊，哪些不要做，就这样完了。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用白话文说，世尊啊，那些已经发菩提心的人啊，应该怎么做啊，哪些不能做，就这样。所以你金刚经读完，你就知道我发菩提心的人应该要这样做。包括后头就是在讲菩萨道，所以他的核心精神是在讲菩萨道，只是菩萨应当有觉，菩萨要是不觉非菩萨。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受持菩萨戒，这一份觉的认知很弱，只是感性上要度化众生。若有众生可度啊，还不一定是菩萨哦。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不是菩萨。那到底我们听经闻法，然后我们把它分开，诵《金刚经》时候这么说，然后行菩萨、受持菩萨戒又另外一个角度，修的时候行菩受又行菩萨戒的时候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是不是人格分裂咯？不是，它是一条路的，不容易做到，但应该向这边去学。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我们今天都发心来，我所以说我他功德很大，就是这样。我们可能只会在经文上赞叹菩萨戒菩提心功德很大，但你恐怕不大确认，你很高兴你有受菩萨戒，但你有点不清楚他在讲什么，所以你不会珍惜，所以你不知道你其实是很难得宿世因缘走到这个时候受持一个清净的菩萨戒。好，我相信这是应该宿世的因缘才有这样的因缘，或者的话我们其实我因为我别的不知道，但我一直在强调，我因为我问过很多受持过菩萨戒的人，他其实对菩萨只是一个笼统，不能说不懂，但很笼统。甚至就像我问的发菩提心位发，那我说啊，菩提心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我说什么是佛道，又用标准答案了。我常讲，就讲出来都是钉虎宝版的，或者活钢版的，你这意思吗？就是标准答案，但不是透过你的心。你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发心就走向觉悟了，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讲说，若有人在这一句一句里面生信解心啊，其功德什么算数匹亿所不能及。你如果不了解菩提心，你就很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强调说不用发菩提心，阿弥陀佛，菩提心才是感应往生的重大资粮。因为不了解菩提心才会谤菩提心，有那么难吗？要究竟圆满菩提心不容易，但你试着发并不那么难。所以我们就要试着让大家除了在后头戒法以后我们讲的这个瑜伽菩萨戒的内文，但如果你不了解菩萨法的核心，这个戒文会变成死条文了。你如果认为这叫对，但你就不容易看出菩萨内在的灵活，而且他强调的智慧。那菩萨要是没这个智慧，菩萨难难在怎么样，难在他必须一个完整的菩萨 该如何利益众生，如何见智接引。你要是不懂得佛法，你大概只能用你的凡夫好恶之心来利益人而已。你这菩萨道也不知往哪里见智圆满。当然我们大概都大约知道，但不知道它的核心往哪里走。佛法的最核心的价值判断在哪里，恐怕不容易懂哦。我在这里先问大家，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这要是有听过我的课的话大概知道啊。但我们要讲说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我们三十七菩提分法里面是不是讲，因为我们在菩萨界里面是不是有色善法界，对不对？那我就问你咯，所以我现在等于是把一些你们认为懂的概念现在翻出来问你们，你可能不大清楚，所以你这样受下去，受持完了以后你不知道往哪里学。菩萨戒受完我们很难圆满的了，但就是学处啊，受完开始学的。谁跟你讲受完圆满的？我都还没圆满呢，对不对？我都还在那种六念呢，我还不圆满，我还在那里晃啊。但我们正在学，往哪里学？四正勤，三十七菩提分法里面的四正勤，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大家是不是知道？应该知道吧，这个大家都标准答案，可能有的人不大清楚没关系啊，我们也不会考试。那什么叫菩提分法？所以我就问你，如果你连善恶都不清楚，你如何精进？你想精进，问题你的精进只能用你很肤浅的人世间的善恶去精进，你不知道什么叫精进。说实在的，你是想精进，但你不知道往哪里精进，是吧？那我们现在善恶谁不会，你试看看，你说看看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当然因为我们时间不够，要够我就抽签了。这些很多人说，哎呀，受菩萨戒那么苦，我早知道不要来。请问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很少人讲清楚的哦。这关系到佛法的根源，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佛法不是宗教。佛法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它不是离开这个世间另外再找真理，因为真理就在世间，就在你我身上，在一切法处。所以佛法有一定的标准，就是真相啊。我们用普通语词啦，他说用佛教名词叫真如实相啦，啊，用你这样听的话容易，我因为为什么不用这个词，因为大家又在幻想什么实相了，可能会想到这个实相好缘。实相当然不容易懂，但其实我要说出的是佛法的真实道理是什么。佛法就是现实中的真现实，就这样而已啊。最现实的就是佛，那相对来就像金刚经讲，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因为无为法怎么还差别，就是把道理看得越透彻的果位越高，把五蕴照见的彻底的，不是灭掉啊，照清楚的就度一切苦厄。只要你看清楚你自己，就像楞严经讲的，从六根处，六根是轮回根源，但也是解脱根源，就在你现在。他有没有另外找？没有，你离开他说没有路哦。楞严经讲离开你六根去找就没办法了，很有意思哦。因为真理不是去创造的，就是佛说的，就是说非我做亦非于人做。我现在讲究就是我们菩萨道菩萨戒，如果这个东西拿掉只是世间善法，就会落入到金刚经所说的非菩萨， 这是一个佛法的最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度人，要把人度到哪里去？因为菩萨戒是以度他为重要核心的精神。问题，你自己尚且迷，你度谁呀？你能度的就是你以前养出来的世间养出来的善恶，你只会给人你认为可以给他，但你不知道到底究不究竟，连你自己想要怎么样利欲界饶益有情摄善法，你不知道什么叫摄善法，是不是？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啊，什么叫善？三句境界里面，如果你善恶无法判断的话，就无从不知如何去无所依循了，对不对？这是一个重要啊。所以就算你现在还颠倒，但我向着觉，我向着自觉觉他，光起这个念头，功德无量，就是金刚经说的算数比喻所不能及。但我们现在很少在谈这个，所以我们对佛法乃是行菩萨道的人，我说你这样的菩萨道，你恐怕还抵不过那个德瑞莎修女哦，对不对？你怎么跟他比？你无法抉择佛法的真实价值，你如何自觉觉他，这条路你会失去掉，是不是？所以什么叫善恶？层次不大一样，但最究竟善哪里？究竟善不是创造出来，就像今天讲，非我做，非愚人做，只因为一切缘起故，所以法性空，一切法缘起故空。我为度有缘人，说毕竟空。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真相嘛。所以佛法学佛的人到最后不学。他不用畏惧，他有没有标准？他有一个标准，就是把一切法的真实意给看出来。只要你往这边走，会跟诸圣贤同一口、同一鼻孔出气。因为为什么要一下子要谈到这样的位置？因为过去大家在学习菩萨、受持菩萨戒，比较少谈到这里。偏偏它才是核心处，它是菩提心的内容，由菩提心所产生的菩萨戒都是顺它而来啊。没有的话，它只是有点味道，但不真实。所以我才会讲说，很多人受持菩萨戒，在问他到底什么是菩萨戒，他会把就算把戒文都背起来，你未必，你的戒文也可以是菩萨戒，也可以只是人天善法。为什么？这里面的觉的内涵不见了。说你有结这个种子，有，但你不知道什么叫未生善，什么叫已生善。所以善在哪里？世间有没有标准？那我们现在行菩萨道的人应该怎么样？请问我同样救人，你也救人，两者差别在哪里？受持菩萨戒跟未受持菩萨戒都在救人，请问差别在哪里？那如果一样，我就不用受了，免得还要绑那么多。谁能说出这个差别？如果所以很多人在受持菩萨戒以后，他会贪着在怎么样对世间人的表面这个度化，也就是说到最后会讲爱见慈悲啊，生大疲劳啊。所以这人菩萨戒菩萨戒熟到最后，到最后只要顺他的心，哇，他好感动。你看我家度化众生，哪个众生跟他不同意见，他叫为谁辛苦为谁忙就不要了、啊、你看到现在很多人受持菩萨戒到最后是毁谤大圣的，也有没有？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大圣，他不知道他的主要的决意在哪里，断了根源。有些戒核心菩萨的法的关键在哪里，要弄清楚。 所以为什么不能予以毁谤？因为佛法不是我大小，大跟小不在于那个谁说它大就大，谁说它小。我们谈大跟小不在于那个表面，是因为彻底的意思，而这个彻底不是谁创的，是事实如此。所以修学佛法到最后一条路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找寻最真实的，这个真实是法如是，有佛无佛都一样的。所以了解道理的人，他对法的皈依是怎么样啊？你知道我们后来整个修行都是在这里，我们才知道错在哪里。我们在最后前一受戒前一天，我们还会忏悔，忏什么？我也没什么过，不过忏就忏吧。他晚上也不知道过在哪里，因为想一想这一生我还算是好人啊，也没干什么坏事，要我忏，搞不清楚了为什么要忏，好吧，忏了、啊。所以有的人忏了老半天就哭不出来。反正我也没过失，算了，我就忏喽。他看不到，那看不到怎么会除过呢？不是，所以这种要带着这种觉悟的内涵在里头。所以整个菩萨道落实下来，是一路在追寻真实，一路在自觉觉他。菩萨不叫做菩提萨埵，叫觉有情，是不是一直都关系在觉？菩提心是什么？叫无上正等觉，还是觉？少了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什么叫菩萨道了。而我们要觉的，又避免太空洞，其实就是佛法讲的有佛无佛法如是。我就是在追寻一个究竟的觉，意义这样要令自觉觉他。所以我们在判断好坏的时候，是不是有标准？有。同样好事坏事，我度你，别人度，但我的目标是导引他向觉，和一般世间人就度就度，帮助就帮助，没有下一步。所以在菩萨道里面，有时候还故意虐待你啊。不过这个我们要小心就是的哈。为什么要虐待？让你觉。我以不同方法让你苦，苦的用意在哪里？出不善处。所以为什么要挑瑜伽菩萨戒？因为它更亲切。但这一点要留意。当然，我没办法一下讲了那么多。但有机会大家回去听，因为在瑜伽师地论的戒品，我有一讲完62个小时。但我们也很多，我们戒和尚他们都讲过，你们都可以参考，我没有留下来。但务必要掌握到的核心的道理，否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我就刚才讲过，你所有的行菩萨道，只能只依根据你的凡夫的想法的善恶。你不知道如何自己增进你的道品，你不知道你会满足在众生表面的得利益。所以我在讲说，我常举例，你很有钱，钱多到不知道怎么用，碰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人，你要不要给他？你非常非常有钱，他是非常非常穷，你遇到他，你又受持菩萨戒，请问你要不要给他？啊，都会要吗？当然会要。不能嘞，考虑一下，对他有利的才给哦。啊，什么叫有利？什么叫有利？什么叫有利？什么叫有利？不知道，只能用你一般想法。所以菩萨要是必须没有一个广大的对整个修行、对众生得利益的广大理解的话，你不知道什么叫对他好。我有时候就偏偏不给你，所以我想讲说，那个得像瑜伽菩提资粮论里面谈的、啊，能行菩萨道的给菩萨法，不行的退而求其次，声闻缘觉，再不行人天善法，再不行给现世利益。所以给现世利益往往有时候是真的，我想要给你更好，那你没办法。所以我讲说， 要是有人在佛前希望股票涨，我这个人还是让他跌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出离，出离太多钱不好，这个让他跌。啊，那个算了，给他涨，因为他也无法出离，大概人天这一天这一辈子能好就好。另外那个菩萨道也让他涨，因为他要利益人。哇，这下弄了老半天，光股票就有不同的做法，要不然我不会管股票啦。我的讲法就是说，一个很穷的人是不是就给钱？不行哦，你要看他哪里得利益，哪里得大利益。笨菩萨只会用自己简单的想，看眼前的利益就给，有时候会误了他，有时候还夺他的财物，我就让他苦，苦到他才能出不善处。标准在哪里？没有标准。那没标准乱做，不是，是有标准。师父你在讲什么？我乱讲。没有，法无定法，但有一个定法。因为一切法都是应众生的因缘而施设，但有一个定法，尽可能让他趋向究竟觉悟，这就是定法。顺境帮助他顺境，逆境帮助他逆境。那你自己都不知道顺逆境，你怎么度？菩萨如果没有明确的对法的了解，凭什么你行菩萨道？我们当然现在我也做不来，但至少就像我刚才问你了，你很有钱，他很没钱，你要不要给？你会稍微停顿一下，不是我给不给，是他得不得利益，是不是应该这样？或者你借条背起来，你做看看，你再怎么做也跳不开人世间法，是不是？所以《金刚经》很好用啊。若住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以布施，其实意思就是觉悟的意思。这样讲有时候大家很空洞，其实简单来讲，所有的修行，菩萨行菩萨道不能颠倒。所谓不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装呆啊，布施的时候不住色身香味，我不相信你能度人。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们金刚经大家都知道嘛，是无我相。那请问有没有我相？有没有？有听过的比较会回答。有没有我相？有没有我相？没有。有没有我相？有。有没有我相？没有。没有。为什么有我相？就这样啊。为什么没有我相？只有这样而已。在里面找就找不到。所以佛法有没有委屈？有没有必须要去迎逢他？不需要。他为什么有？就这样有啊。我不能说他没有啊，真的有啊。也只有这样的有，再往下走说他有怎么样的有都没有。所以我们讲无我相也真无。有没有我相？有。那如果能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菩萨会不会断灭忽略现前因果？不会。那菩萨会不会执着？不会，因为执不来。他不是不执，是执不来，没得执，想执都没得执，你知道吗？不是那种壮士一去西不复返的那个悲壮，我不要执，不用不用那么辛苦，不用。他没那么悲壮，他就是看清楚，你要不要执？不要。为什么？要执也执不来，因为他不可得。不然你这样菩萨这样修下去，爱见慈悲，这也要度到非常疲累啊。充其量是人天善法，菩萨自己尚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颠倒，还什么叫做觉有情？好，回头来，什么叫菩提心？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唯有我们确定我是菩萨，已发菩提心，我们才开始受戒的。完了以后受完戒，我要再试你们，现在先压个伏笔，等受完戒戒牒拿到，我就师弟下 你是不是菩萨？不敢当，我不是。我说你刚才打妄语。我问过你骗我，我问你说是菩萨你就是，你就讲不是，还不好意思。谁跟你讲不好意思啊？菩萨就菩萨，那我没那么功德，我知道你没那么功德，但是菩萨，你连这个承担都没有。可是很多人受完菩萨戒，他就是很仰慕菩萨，但他是菩萨不是？你看刚受就马上妄语，而且是先妄语才受的，受完继续妄语。哎呦，因为他是行事走过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句话？这是一种承担，不叫狂妄，这是承担。你如果能死，你就算再颠倒，你就死死念着我是菩萨，我告诉你，这条菩萨道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做好事，假如事情那么简单，好坏分明的那么清楚，那菩萨太容易了。问题真正菩萨道走下去，好坏你都分不清楚，难在不知道这个人我是要虐待他好呢，还是要不知道我是要顺他的心呢，他求我顺他，还是要违逆他？因为我没智慧知道他哪里得利。你知道菩萨很多艰难，艰难到不知如何是好。菩萨做好了以后才发觉错，菩萨到一条路下来，很多众生都受你伤害，会不会？会。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你很多事情看不清楚，你的好意会让众生受不了的。你的好意众生感恩你，可是实际上他是受伤害的，会不会有？会，我们都干过。所以我们不退这个菩提心，但随时在忏悔。为什么？这叫学菩萨。谁跟你讲一口气就做对？没这种事。但如果你做不来，就用把杯，那把杯好坏就怪活菩萨，我跟你把杯的宽一点。当然这个实在是这种菩萨是太狡猾了。那我跟你讲菩萨难在哪里，你真的走到现实当中，你有时候不知如何是好，你这时候才知道菩萨道要广学。你想利益人，你都不知道怎么下手，而且你要知道往哪里下手，不是世间法，到底我要带引他往哪里走，你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发菩提心，去向于究竟，这个认知没有，你到最后在整个菩萨道你会乱掉。所以为什么我宁愿取诚意很高，你们不一定能了解那个道理，但问题离开他就不叫菩提了。至少你要先建立这种观念，你可能现在不容易完全领受，但至少我知道我这一条路绝对不是光只做好人，不是只是一般的慈悲，它很重要是在智慧，是不是？我们一般我相信在座在有的人受过菩萨戒，大概比较少去注意到这一块，但偏偏这一块才是核心的一块。所以我们会结这个缘，但很难逐步一步步向上，一个有一个明确的路，你会感觉到你这一条路是未来越来越笃定的。为什么？我最近常讲课，就是我口渴喝水，要不要礼拜他？就喝咯。有的人讲说你没有拜，对他不恭敬。我说你这样太傲慢。我说那就口渴就喝水，喝了就解渴啊，为什么要拜？拜了才会感应，是吗？你没有拜表示你不相信水。我说我没拜的才相信水。你拜的人是明明感应，就是他本身如是因如是果，谁叫你拜啊？ 所有佛法的感应，但要知道它的感应之道在哪里。如果这个源头没有打开，整个修行路到最后，你会觉得我这么一啊，我将死心向明月，他偏偏照沟渠。我在佛门那么久，怎么都没有感应？然后怪佛菩萨，你都没有加持。佛菩萨说：“你学我又不是学佛，你都学你的。我怎么说？我叫照你照见五蕴皆空。你从你入佛门念心经念的 N 遍，从来没再照。那时候要度一切苦厄，怎么度？是不是这样？你从来不依教奉行，说要度一切苦厄，自己不依教奉行，出问题要怪佛菩萨。”你尚且颠倒，你怎么度人？难呐、啊！但问题，只要路走对，他就开始感应；只要路走错，就是磨砖成镜，不可能。这就是佛法的核心处啊！但这一点一旦抽离，他的感应就完全断掉了。所以，什么叫无上正等觉？所以当佛法越了解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只要依教奉行，佛菩萨的保佑也从这里感应出来。所以我讲就只要你依教奉行，你会发觉这一条路是非常笃定的。他不需要你不你求佛菩萨可以求，所有的求不增长你的福德，但其实佛菩萨不是因为你求才度你的，是你求才圆满你的清净善法。你的求并不是活菩萨在那里放在那里看你多可怜，求得很可怜才帮你，那这个菩萨的那个活菩萨的慈悲有问题。在十二门论里面，如果自在天还要人家求，这就自己就不自在了。如果活菩萨的慈悲要人家求，他的慈悲绝对不叫大慈大悲。那问题在哪？只要你依教奉行，所以到最后你发觉整条路你菩萨走得笃定，你知道你不足也知道，但你也知道往这边走必定到彼岸，这叫皈依三宝。现在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我们大概都是在佛前一直求，那会不会感应就看佛菩萨心情好不好。你要看他等到这样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一直念念念会不会来，不一定哦。看那一天佛菩萨有没有空。嗯，不会。其实道理都是如是因如是果，我们就信不下。为什么？因为你找不到佛法根源，而菩萨道就是向着这一份觉。虽然我刚起步，问题这么一个刚起步的菩提心却具有无量功德。所以今天你要是带着这么一个微弱的心，但却是真的心，够了。无量功德再除，除一除还是很多。问题这个认知很少，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整个法的核心。所以我们一开始受持菩萨戒，就在这么一个颠颠倒倒当中，却带着一分不会抹灭的觉悟心在向着菩萨道走了。这么一个小颗钻石丢到粪坑里面，再怎么脏都是钻石，也不会坏。所以我希望在我们今这一次的因缘当中，虽然我还没究竟了解什么叫做佛法的究竟智慧，我还没，但我开始仰望它了。我在受持菩萨戒的时候，我有一个最核心的内涵在里头，这叫戒体。所以我知道怎么叫做菩提心，那什么叫悲我也知道，啊，什么叫智慧。菩萨三心以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在我们菩萨戒是不是都放得进去？都放得进去。我同样帮助你，但我有菩提三心，你没有。一个是凡夫善，一个是菩提善，就差这么一点点。 这一点点就差很多。所以从此这个因缘起来，所有的善法都得以滋润，你知道吧？菩提为究竟觉处，所以一切法都离不开觉。我们不是讲吧，三法蕴，三法蕴是一切法的根源，对不对？你们或许有的人不听不大懂，没关系的，有空你慢慢听，但这个味道你听一下。什么叫三法蕴？就是事实的意思。凡是佛法就是七境事实，事实怎么样？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凡是七境事实的就是佛法，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法是佛法。所以有这样的智慧，他可以处处发挥他一份法的功德。要是虽入佛门，但却愚痴；入佛门受学佛法，却得的是人天福报。只因为你不知道怎么下手，是吧？我们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学，这个问题都出在这个地方。所以一旦我们开始往这边走的时候，这个法的感应是什么？因为它本质就这样，我现在降到这里，我不需要期待什么别人，只是我越来越发觉它的真相而已。我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因为五蕴本来就空了。而、啊、我照见是我不要再迷就好了。所以发菩提心的简单解释就是：我不要再迷，我要就近的不要迷。这不是每个人该学的。十相念佛就这个啊。什么叫十相念佛？把世间看清楚的念佛。所以现在有的人不要十相念佛，我说不是十相念佛能厌离，我不相信。所谓实相念佛，就是越来越能看清楚世间的虚假，这就顺向实相。哪有不看清楚而能厌离的？那你这么彻底看得清楚没有？但我就开始学着看清楚，这就是念佛。好，我们现在来谈。所以其实在整个菩萨道里面，他已经带着一个不能脱离现实的觉，作为菩萨道，作为菩提心，作为菩萨界的核心处。如果这一点忽略了，你只能顺着世间善法，你绝对看不到那一份感应。好，那我现在依着经典来说，其实在这次我有写一些宝积经里面讲什么叫四种真实菩萨，你们待会看一下。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你们受持菩萨戒的，你们也是菩萨了，当要学什么叫真菩萨。好，我现在这里，因为你们没有我没关系，听就好了。因为一下那么多人印完了以后，这个有没有听懂不晓得，树砍掉好几棵，所以我念就好，听懂就好。因为当初佛陀在说法也没有讲义，所以不需要讲义哈，听就好。大宝积经怎么说？未知诸法空即故，除前一切所有相。为了想知诸法空即故，为了要除前一切所有相，与讲完了，都还没开始。好吧，那就休息一下了。不过这个很重要，后面就是这一条路。这个有了以后，开始你会为你的菩萨戒找到灵魂，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一个短暂因缘聚会的时候，我了解，稍微了解菩提心，我因这样微弱的这种菩提心却是真，我因这样的一个真而受持菩萨戒，功德无量。好，我们就休息一下咯。阿弥陀佛。